我们重新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不改变的神。主啊，当我们来学习这上千年以前的历史，主啊，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跟今天人性很多事情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主啊，我们从圣经里边明白你的心意，看见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主啊，你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为要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圣经学习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智慧，主啊，不但使我们学了，并且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该怎样应用。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撒母耳记下里边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经文，我们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大概的概念再过一次从经文本身，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差不多了啊。那么撒母耳记呢，它从下啊，撒母耳记下，它一开始的时候啊。等一下啊，看一下是啊，好，这个就是从扫罗这个战死在沙场，是吧？然后呢，大卫当时。在希格拉希格拉呢是犹大的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一个比较边缘性的城市。当时呢，这个大卫攻打了他在这个希格拉救了自己的家属回来以后就听见有人跟他报信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亚玛力人，因为刚刚大卫跟亚玛力人打了仗这个亚玛力人就来向大卫报告就是说这个扫罗战死了。那么当时这个年轻人是不是从？这个了解到大卫跟扫罗之间有矛盾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大卫说是他把这个扫罗杀了那么大卫呢，不但没有因为他杀了大卫的敌人就感谢他反而把这个报信的这个年轻人给杀掉了那随即呢？大卫就做哀歌来悼念扫罗和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并且他写了一首公歌那么这样呢，就开始了撒母耳记下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和扫罗之间呢，神拣选了大卫。当然，一开始扫罗也是。神所拣为以色列人拣选的，但是并不是神所拣选的这个话说得很别扭因为神知道这个扫罗早晚要被废弃，但是如果一开始神拣选大卫的话呢，以色列人可能不接受，说你拣选这么一个小牧羊人，他怎么能当我们的王呢？一看扫罗身量高大又英俊。所以觉得他肯定行所以圣经说，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大卫被高立以后呢，其实扫罗早就知道大卫会做王，但是扫罗呢，他不肯，让位啊，甚至于他要除掉大卫，以至于这样呢，他的王位就保住了。但是神虽然啊把扫罗给废了，早就高立了大卫，但是神还是只等到扫罗所谓的驾崩啊，才给大卫机会来做王。那么大卫和扫罗并存的这一段时间，其实一方面呢，神是为了造就大卫。啊，让大卫看到，这个扫罗被废弃啊，他的为人等等很多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为了叫以色列人呢，能够在对比当中看到他们所认为的能够统管他们的王，最后是个什么结局，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看到这个大卫，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能做我们的王呢？实际上，他才真正是能够管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啊那个人。那么大卫为扫罗做功歌，那么有没有人觉得大卫这个人有点作秀啊？是吧？这个他死了啊，干嘛还要？他的敌人那高兴还来不及呢，对吧？怎么还要给他做歌来悼念他？是不是为了做个秀叫人看呢？当然圣经上没有说大卫是真的还是作秀。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能够想到这样做，他这样做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
对。
而是他出于神的子民对于一个神国
拣
的
选过，
君王当有的表现。
是的。
所以大卫这个人啊，他很了不起啊，他不顺着自己的性情去做事儿，而是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国家大体民情。所以圣经说大卫说话合宜。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不是一个完全的对错问题，而是恰到好处的问题。好，那么到了第二章呢，这个扫罗死了以后啊，大卫就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回犹大的一个城去吗？啊，因为他是犹大人嘛。那个时候他在希格拉，是吧？希格拉是在腓力士地，啊，所以他说我可以回去吗？啊，耶和华说可以。然后这个大卫就问我上哪一座城去呢？啊，说上希伯伦去。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啊，希伯伦，是犹太人啊，以色列人的第二圣地啊，他的第二圣地，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的三大列祖啊，都葬在希伯伦。那么大卫呢，也是从希伯伦开始做王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于是大卫啊，就和他的两个妻子啊，一个是亚细暖，一个是亚比该啊，就上希伯伦去了。那么大卫这个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的家眷都带上去啊，就住在希伯伦。然后呢，犹大支派的人就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呢，就高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北边啊，整个以色列，因为当时呢，这个扫罗啊，他是这个便雅悯地的 基比亚人啊，他没有另立首都啊，几乎就是他在基比亚啊，就是他的当时的以色列的不太像首都的首都啊。那么因此当时呢，这个扫罗死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后人，他的儿子，他的手下的这个将军啊，都在他的这个国家里，他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弱啊，这个叫以实波设啊，这个所以呢，他的将军啊就把他带到那里去以后，那么这个将军呢，对于以实波设来说呢，就是功高盖主的，对吧？这个以实波设在这个前王的这个将军的手下啊，他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个偏安之君啊，但是扫罗的后代呢，已经失去了以色列的一片土地啊，这个犹大支派。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的仆人啊，就出来就跟大卫的仆人啊。就打仗了啊，那么当然这个中间呢是不断的在互相的征战啊，就是扫罗家圣经上说啊是日渐衰退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那么。在这里是我们就看到啊，大卫作王呢，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那么扫罗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势力的影响啊，也渐渐的减少啊，它不是一下子突变，对吧？是个渐变的过程。好，下边呢就记录了一件事，就是扫罗。在希伯伦又得了几个儿子啊？下边是谁谁谁谁谁啊？那么接下来啊，这个经过一番的扫罗家跟大卫家的这种较量啊，详细节因为咱们概览咱们就不讲了啊。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对比啊。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了，啊，这当然是这个众支派的代表了。就说呢，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啊，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呢，以色列的长老就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的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立大卫啊，做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扫罗当时做王是谁高的？
萨穆尔。
哎，是撒母耳。那么大卫在这里做王是谁高的？
也是萨穆尔
当然，一开始是撒母耳啊，
吗？哦，
哎，现在呢是
长
以
老，
色列
以
的
色列
众
长老。
长老啊，以色列的众长老，也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代表，他们来高大卫来做王。那么这个表示，虽然神拣选了啊，就是撒母耳来高立大卫的时候呢。就表示神拣选了大卫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对大卫的接受程度可能很低啊。如果神强制把大卫塞给以色列人啊，他们可能不接受。所以，经过了这个大卫和扫罗这个重叠时间的对比，然后再加上。 后来扫罗战死以后，大卫家和扫罗家7年零6个月，这个互相的对比，最后呢，以色列人选择了抛弃扫罗家，而立大卫做王。那么，于是就大卫登基了，做王了。那么，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他在伯利这个希伯伦就做了7年零6个月，然后跟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过去年间，所以从神高他到他希伯伦做王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大概有十几年的过程最后大卫才做王。那么后来呢，又到这个做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一共有33年的时间。那么这样呢，大卫总共做王也有40年，那么扫罗做王也是40年那么这个时间呢，在旧约圣经里边没有记，这个是在这个新约的保罗他做见证，他讲道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扫罗做这个以色列王约有40年的时间，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记的哈。那么大卫一登基以后呢，他就选择了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他没有在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呢太靠南方。那么他也没有在北方的这个像扫罗的家乡的这首都没有，他另立了一个首都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他就攻取耶路撒冷。那么当时呢是耶布斯人耶布斯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从那时大卫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就认定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首都，直到今天直到今天，虽然这个现在很多全世界的国家还是认为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首都，因为以色列刚刚复国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是联合国托管所以呢，他们没办法把这个首都定在耶路撒冷，所以1948年的时候呢，首都暂时定在特拉维夫，但是因为耶路撒冷呢，这个巴勒斯坦人也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所以就因为巴勒斯坦人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不敢把自己的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虽然以色列说耶路撒冷是我们永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还是把首都留在了特拉维夫。这件事情呢，我们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问题。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存在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地区而且是罗马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这个地区归英国托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英国托管的能力逐渐的力不从心然后把它交还给了这个联合国。那么，由于这个地方住着2种不同信仰的人于是就弄了一个分治案那么，但是地理上把这个地方称为巴勒斯坦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成了巴勒斯坦人其实从来也不存在一个什么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就是阿拉伯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其实是阿拉伯人。是公元70纪开始他们往这个地方移民逐渐的又经过中间变化多了罗马人这个十字军东征把这个巴勒斯坦 把这个阿拉伯人赶出去啊，后来失败了，他们又回来，对吧？后来土耳其占领这个地方，是吧？后来英国人占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变化很多哈，但是无论如何啊，以色列人是认定这个地方是他们永久的首都，因为这是大卫王所建立的。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后来神借着大卫啊，把耶路撒冷定为圣殿的建造的地方，所以呢，耶路撒冷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和政治的中心啊。然后拿下耶路撒冷来以后，那么大卫啊就在那里建造了大卫城。那么现在呢，大卫城正在考古啊，正在挖掘当中啊，挖掘出来的大量的考古的遗址，这里边大量的资料啊，证明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大卫城。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把大卫城啊定为他的国都以后，他就在这里为自己建造王宫啊，所以他从推罗，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进口香柏木，在这里呢为自己来建造宫殿王宫啊。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说了一下子啊，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立他做以色列王了啊，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离开希伯伦以后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又立后妃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又生了几个孩子啊，到底大卫立了几个后妃？圣经上并没有准确的记录。那么这个呢，成为大卫的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好，那么大卫定了首都以后，经过了少许的征战啊，他非常的神与他同在，他打胜仗啊。然后呢，他就将耶和华的约柜要运进大卫城。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这个运大卫城的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啊，大卫坐了新车啊，叫人把这个约柜放在车上运进大卫城，这个呢违反了运约柜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啊，因为约柜必须是立位人用肩抬才可以啊，不可以用车拉的。结果呢，牛失前蹄啊！这个当时乌撒伸手扶车，那么因为乌撒是祭司啊，他大卫不懂，因为他不是祭司，但是乌撒应该懂啊，所以这个乌撒呢，这个用手来扶这个约柜的时候，神就击杀他，啊，所以这个大卫为这事呢，也非常的恐惧啊。但是后来呢，大卫还是按照律法啊，把这个约柜呢就运进了大卫城。那么，在这个他为约柜新支搭的帐篷里啊，放在里面。那么这个呢，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呢，大卫他没有自己独享这个做王的特权啊，我们看到这个跟扫罗就产生了极大的对比，是吧？扫罗不但没有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基比亚，而且他还为了追杀大卫的缘故呢，把整个罗伯城的祭司都给杀了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啊，就是透过他运约柜进大卫城啊，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他要与神亲近啊，他要与神亲近。那么到了第七章啊，我们就看到 大卫就想要给耶和华建殿，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就对先知拿单说了，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所以大卫这个人他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一个反应这个不是神命令他来建造王宫的，是大卫自发的。他觉得我这么一个人曾经是个牧羊娃，是吧？现在呢，蒙神的抬举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边了，可是象征着神。与世人同在的约柜，这个至圣所，对吧？施恩座，反而在一个布的围子里头在一个幔子里边，说这个不好所以呢，约拿单就跟大卫说这个说你可以照着你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里边就记录了，大卫想要给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亲手杀了很多人，打了很多仗，是吧？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是吧？那么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要被称为和平之子这个人就是所罗门他要来为我建造圣殿。当然，这个呢，就是这个。象征这个和平之君其实是一语双关的，一个是指的这个属血肉的所罗门，另外一个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所罗门给以色列人建造了地上的圣殿，其实这个圣殿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建造的，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为整个世人来被呼召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是被称为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以色列的圣殿其实是全人类的圣殿。所以这个神在人间在整个世人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又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利未人，又在利未人当中。拣选了亚伦的后裔，所以呢，亚伦的后裔当中又拣选了大祭司的家族，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人类当中呢，圣殿至圣所这个地方是神与人间唯一的一个连接点的象征所以神的启示。要发源于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当时耶和华的话就借着先知这个拿单就临到了大卫。那么，我们也把这一段话呢称为大卫之约。成为大卫之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咱们要看的重点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在这个雅各的身上确立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的众支派里边，神拣选了犹大，在犹大众支派里这个众子民当中拣选了大卫。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新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吧？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气。那么，在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说了。国度从你而出，君王 要从你而立。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再一次，神借着大卫立约，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上帝先把次序，来弄清楚，对吧？不要叫大卫觉得，哎呦，我还挺不错嘛，我已经想到为耶和华建殿了，那么我都想着给你建殿了，你还不给我赶紧的，是吧？给我个面子，或者是怎么？上帝说 no，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所以要保持大卫在神面前，在任何时候一颗谦卑的心，不至于狂妄，所以，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敌人。也就是说，你打胜仗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是我为你去打的。咱把这话放在心里啊，记着这个很重要。然后，我必使你的名为大，是吧？大大有名的人，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人时候那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为你建立家室。所谓建立家室，就是使他家可以世袭他的王权，然后使你的寿数满足，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坚固他的国，怎么样？直到永远。那么，因为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里所说的他的这一个后裔接续他做王建殿的这一个呢，就不单指的是所罗门了，因为所罗门的国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呢，就分裂了。是吧？然后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就灭亡了，是吧？并没有到永远，是吧？今天地上的以色列国，并不是当年以色列国的延续，因为当年的以色列国是根据律法应许而建立的，今天的以色列国是根据神特别恩典的应许，他预言中的应许而建立的。所以这两个国在神面前的性质，民族是一个，性质决然不同。然后说，我必做他的父，他必做我的子。这个当然不是指的所罗门说的，这个就是预言将来的基督说的。那么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这个殿宇不是指的地上的圣殿，而是指的教会。那么他必坚定这个，我必坚定他的国。这个国呢，也不是指的地上的属血肉的以色列国，而是指的天国，指的神的国，就是指的永生神的教会，对吧？这是双关的然后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那么，基督是不是被责罚了呢？是的，但是基督有没有犯罪呢？没有，但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还被责罚呢？就是因为他替我们受责罚。下边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飞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也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他坐在大卫的位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根源就来自于基础，来自于这个地方。那么这段话呢？我们通常就把它称为是 大卫之约，也是基督的王权之应许。啊，这个是透过大卫，因着他对神的敬畏而产生的这个神跟他之间立约的这个关系。好，这一段呢，就非常重要啊，这是大卫做王初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关于接下来啊，大卫是如何恩待扫罗的后代啊，如何的去征战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啊。大卫做王初期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啊，非常的蒙神祝福啊，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啊。那么到了第11章，就是大卫作王中期的开始。那么这个开始呢，是从一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开始的。啊，说过了一年啊，到了列国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啊，率领臣仆以色列众人去出战，出去打仗。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奇怪啊，打仗的时候呢，还是和按时候约好了出去打仗一样啊。到了列国出战的时候啊，这个古代的人很有意思，说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啊。拉巴就是今天的哪里？拉巴就是今天的哪里？还有人记得吗？拉巴是今天的哪里？
好像在摩崖的上面一点，好像是在那个，是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个里面？
嗯，
是
阿曼吗？啊，
不是
哎，阿曼，
是
是的，
啊？
拉巴就是今天的，列国
阿
这个
曼，
约旦的首都啊，就是约旦的
哦，阿曼，
首都叫安曼。其实安
嗯。
曼呢，就是亚门这个字，
对，
的现在的发音
亚曼，对，
就叫安曼啊，
嗯，
就是安曼，就是亚门。那么当年亚门人的首都就是拉巴啊，所以现在呢不叫拉巴了啊，叫亚门啊。所以这个城市还在啊。他有这个亚门的旧城啊，里边挖出了很多当年的圣经里边所描述的那些他们拜的偶像啊，什么什么啊。那么据说在拉巴的旧城的外面啊，还有一个乌利亚墓。那、啊、这个当时我们远远的指了一下啊，说就在那个地方啊，没有过去看，就是拉巴的旧城啊，就是这个安曼旧城外啊，就是有一个乌利亚的纪念墓。据说后来呢，大卫给他修了个墓啊，在那里怎么回事，又为他哀哭，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些遗址可以去，可以考察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圣经记录啊，它非常的准确。那么大卫呢，就仍住在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王权啊，已经相当的稳固。那么一天呢，太阳平息了啊，大卫就从床上起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变得怎么样呢？非常的懒散，对吧？啊，所以大卫那种对神的敬畏啊，那种做战士的时候的那种精神啊。逐渐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睡到下午太阳平息才从床上起来的人了。起来以后呢，他就在王宫的平顶上乱逛，结果呢，看见了一个女人在洗澡，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离他有多远啊，甚至他能看到这个女人的长相，啊，然后他看到以后呢，马上就差人打听这个人谁，然后人就告诉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么当时乌利亚 是大卫手下的一个非常的勇猛的一个将军，是吧？那么大卫呢，就差人去把他叫了来。那么这里特别注明啊，他的月经才得洁净啊，他来了，大卫就和他发生了关系然后他就回家去了啊。大卫以为这件事情呢做得非常的隐秘，但是呢这一回上帝却给大卫做了个辣头啊，结果。这个乌利亚的妻子，这个八十八就怀孕了，啊，那么当然下边的故事我们就不详细的说了啊。大卫想了一切办法，怎么堵住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啊。这个乌利亚这个人非常忠诚，他就不回家啊。他说我的这个元帅啊，其他的同事。这个战友啊，都在前线打仗是吧？住在帐篷里边，我怎么能回家去跟妻子寻欢作乐呢？我不干啊，所以无论如何不回去。那大卫没办法了，借刀杀人啊，写了一封信给前线的将军约押啊，就让这个元帅啊，就让乌利亚被杀。那么结果呢，就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啊，乌利亚就是被杀了。当然这件事情呢，从人啊是没有人知道的，可是呢，神知道，于是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啊，就去责备大卫。那么拿单去的时候，他也不敢直接说啊，是吧？他就是拐弯抹角打了比方啊。然后大卫听见这话以后呢，就悔改了。那么于是。大卫呢，就写了诗篇第51篇啊，这个，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悔改。那么当时啊，神对大卫也是这个拿单啊，也是非常的不客气啊。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又将你主人的家业都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的家赐给你。你还不以为足，我就早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啊，所以你借着亚扪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下边一句话很可怕啊，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那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这个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啊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与他同寝。结果呢，这句话啊。就应验在他儿子的身上哈、啊，这个亚沙龙就干了这件事儿。你在暗中行的事，我却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这个日光之下来报应你啊。然后大卫没有对这个像扫罗一样，哎呦，把这个拿单杀了，对吧？而是他马上谦卑认罪悔改。那么，然后神就借着拿单向他说了啊，你的罪虽然除掉了。可是呢，你不至于死，只是你行了这件事，是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的孩子一定会死掉。当然了，他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啊，后来呢，这个神又给他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并且呢，所罗门就成了继承大卫王位的那个儿子。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啊，这是平安之子的意思哈，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大卫悔改，与神和好了，所以以这个儿子做证据啊，表明他与神和好了。 所以呢，后来所罗门成了继承大卫王位的那个儿子。那么所罗门呢，也成为平安之王的预表，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平安之王，是借着他对自己的牺牲来使人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呢，就是与神和好，恢复平安，是 Shalom 这个字变成了一个男性的名字。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看了圣经里边大篇幅的记录了大卫家里边这个儿子这个造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看到大卫不是他这一个错。而是他的家庭，他个人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完美的，其实是不完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很不完美，因此我们就想到当然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录和历代志的记录最大的区分点就是他们的写作目的不同。所以，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呢，把以色列的这些君王，包括大卫在内他们的负面的信息都记录在里面，是吧？这个是为了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律法上的残缺，最终导致了他们整个国家的灭亡。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呢，是为了叫他们知道他们传统上的得胜的关键的要诀在哪里然后使这些回归的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如何重新建造神子民的辉煌这个得蒙神的喜悦的这个原则在哪里？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共同思想一个问题哈，在对比扫罗跟大卫，圣经里边大篇幅的记录了大卫这个人他的缺点，甚至于他犯了严重的罪。当然扫罗也犯罪，大卫也犯罪。那么，扫罗和大卫之间他的神喜悦大卫，而厌弃扫罗，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关键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呢，对于咱们今天的教会，教会的牧养、运作、管理的基本概念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当今的教会里边，在管理的教会的管理的概念当中，有一个世俗的概念渗透到教会里面，甚至于在很多教会里边成了教会的主流。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的民主选举，教会的民主选举，那么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是牧师，产生的是一个教会的管理机制。那么这个管理机制呢，代表教会去聘雇一个牧师。现在许多许多的教会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那么，这个管理模式是撒旦用它来破坏神的教会，不能说最有力，但是是最有力之一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可以从根本上对神的教会进行本质性的 后悔。那么，从大卫和扫罗这两个王，我们可以对比的看到啊，那么作为一个神子民的领袖，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东西呢？神在神子民当中设立领袖，神要的最关键的那个目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知错悔改，
中心，哎，知错悔改，这个是任何一个神的子民啊，都必须具备的属灵特质，悔改。是吧？忠心，忠心是他的特征。那么目的何在呢？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忠心的人呢？不忠心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会偏离正道嘛，中心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了解啊，一个神的子民的领袖，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执行神的旨意吧。
圣经吗？
哎，一个神子民的领袖，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神的旨意能够在神的子民当中畅通无阻的实行出来。那么，之所以在他们中间所谓的设立一个领袖，不管他是一个王，还是一个士师，还是一个牧师，还是一个 whatever，那么领袖是干什么的？就是掌握权柄的，是吧？神设立一个君王，他就是这个君王，他就是掌握这个行政权力的人，啊，他来施行管理，他说话算数的人。那么权力是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什么叫权力啊？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权力是个什么东西啊？权柄是吧？这个权本身是什么？什么是权？其实神设立领袖，就是神拣选一个人，把权力给他，对吧？对不对？
对的。
啊，应该对嘛，对不对？哎，所以什么是权呢？其实权就是掌权者意志得以实施的保障，这个叫权力。所以，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就是他说了话算数，简单就是这么样，对不对？你没有权利，你说了话不算数，你没有权利嘛，谁听你的，对吧？他有权利说了话，你得听他的，因为他有权利嘛。所以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得以在他这个权利范围之内得以实施的那个保障，叫权利。所以，神子民的领袖这个权力用来干什么呢？就用来让上帝的旨意在神子民的这个范围里边得以有效实施的那个保障。这个是神所要的。那么，因此呢，谁是对神忠心的？这个人民选能不能选出来呢？可以说不能。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从世界上来的人，他就说世界上的话；从神那里来的人，就说神的话，对吧？说唯有那一个求差他来者荣耀的这个人，他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始终强调一件事儿。他说：“我做的事儿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是差我来者让我这样做的。 我说的也不是我自己想要说的，是差我来者让我这样说的，是吧？所以，作为一个神子民的领袖，他必须是向神忠心，然后他手中的权柄必须是一个让上帝的旨意保证纯正的、完整的、顺利的实施在神的子民当中。这个才是这个神子民领袖的那个关键所在。扫罗他不敬畏神，所以神两次吩咐他不听话，所以他就成了一个神的旨意到了他这个地方就给断掉了。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执行神旨意的人。好，那么有人说了，我们民主选举，让我们的领袖来执行我们的想法，执行教会大多数人的想法，不行吗？行不行？
不行。
那就不是神的子民了，对吗？神的子民就必须听神的，必须让神的旨意在这里边实行。那么以色列的君王跟列邦征战，像扫罗，那么他失败了，他也有得胜，也有失败，对吧？变得很相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之间是相对的，但是大卫，他胜利是绝对的，因为人和神去打，那当然神绝对胜利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是神的旨意在神的子民当中能够绝对实施的领袖，这个才是使神的子民蒙福的必要条件，不然的话，神的子民不能够执行神的旨意，那神的子民就失去了蒙福的条件。那么这一个就是大卫，虽然他这个在自己的道德生活、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不是完美的，因为他也是个罪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会在这个有机会的时候犯错。刚才我们说了啊，大卫来到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对吧？那么相对于其他的君王来说，大卫的妻子是不多的。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弄搞了1000多，对吧？大卫显然没有那么多，对吧？那么多和少是量的区别嘛？一个和多个那是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大卫虽然是好一点，因为他是个君王嘛，他本来有这个权利可以要很多，但是他并没有要那么多，但是他还是要了不止一个，对吧？所以在这一些事情上，神并没有过苛的去挑剔大卫。大卫仍然成了后来的以色列王重要的一个领袖，甚至于成了后来以色列王的一个属灵的榜样。所以后来说，你若行你祖大卫所行的，那么是叫他去奸污他手下的将军吗？当然不是，是吧？那么大卫所行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使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他犯了罪，他受罚，神管教他，他悔改，他的道德的生命的成熟也是在一个成熟的过程里头啊，他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圣人，是吧？可是神能不能透过他的顺服，而使神的旨意在神的子民当中能够实现出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那么后来的以色列王要向大卫学习的，不是他在其他做事多么聪明，怎么回事，而是他在神面前的忠心顺服，使神的旨意能够透过他在神的子民当中实行出来。刚才咱们读了啊，大卫要回犹大吗？神祷告说可以，他就去了。那么如果不可以，他就不去，啊。 去哪一座城，说去哪座城，他就去哪座城，是吧？所以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顺服啊，这个是他在神面前蒙神喜悦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个关键的所在。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侍奉当中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边做什么侍奉的，我们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这个怎么能做到呢？就是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顺服，啊，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拦阻，啊，所以这个才是神对他的子民最重要的、最看重的那一个，特别是做领袖的那个条件。所以，谁对神忠心，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所以人自己选，人自己拆派，这个不行。那这个权力、资格、衡量的标准的来源错了，源头错了，啊，所以这个必须是神自己选才行，啊，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呢，我也是，这个说啊，就是新约时代，12个使徒啊。由于有一个出卖了耶稣，就是犹大，是吧？后来呢，他没悔改，他上吊自杀了。那么结果剩下的11个使徒呢，他们选出来了第12个使徒。那么我根据一贯的圣经的这个对于神子民的领袖的设立原则，我们知道那一个选择是不合神心意的，对吧？所以后来，11个使徒做梦也没想到，神会选择保罗。如果没有保罗，可能那12个支派要把福音带向外邦，猴年马月都带不出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12个使徒当中唯一的一个被设立为外邦使徒的使徒，对吧？所以新约书信当中，也是使徒保罗的作品为最多，他对于福音的解释也最佳、最详细，对吧？所以这是神自己拣选的，因为人看外貌，神才看人性。所以神替人替神拣选神的仆人是不行的。所以11个人拣选了第12个使徒，这第12个使徒叫马提亚，他会向谁忠心呢？因为他不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是11个使徒设立的，他会向11个使徒忠心，因为这个权柄的来源错了。这是我的看法。好，关于撒母耳记下啊，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还剩下了一点点的小尾巴啊，我们接下来重点就是看看大卫数点百姓最后一章啊，其他的呢我们就概览一下就过去了。那么是我们看到大卫作王的中后期啊，圣经里边虽然不断的记录了他的一些的缺点啊，他的失败点，当然在这个中间也有他的得胜点啊，使我们看到他在做人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灰色的。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白色的嘛，啊，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就是具体的生活上的这一些软弱啊，这个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神子民领袖的那个资格。那么他关键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翻过来说啊，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人，他的道德生活一定不会太糟糕，啊，那么即便他失败了，他会及时的归正，不会像扫罗，这个为自己辩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我看到大卫啊，他在灵性的提高上是越来与神越亲近，啊，一切真正属灵的这个神的仆人们啊，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包括雅各，对吧？他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完美的人，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灵性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就越来越成熟，对吧？我们看到扫罗，他到年老的时候是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糟糕，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就先到这里。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聚会啊，有什么问题讨论，我们完了以后还可以再有一点点的时间。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牧师。
好，谢主。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为我们流血牺牲，买赎我们生命，回到父上帝面前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主，借着撒母耳记，借着您圣灵的光，向我们所启示的您的心意，主啊，真是让我们看见您所喜悦的，像您忠心的仆人，能够遵行您旨意和您心意的大卫。对比和属肉体的扫罗，主啊，让我们看见您借着圣灵的启示，带领我们进入到您的光中。我们深知自己在主面前的全然败坏，我们常常心思意念是顺服了肉体，而没有体贴圣灵。因着这样的背逆，全是人类在走向堕落，教会也在何等的软弱当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悔改，我们愿您亲自来治理永生神的家，建立我们在您真理的磐石上，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您的话语，认识您的真道，认识您的心意，因为我们这些被你宝血所买赎回来，主啊，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敬畏你，爱你。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将每一次。这真理的启示，都深深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像大卫诗篇51篇说的，您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是在你面前承认自己过犯，愿意谦卑回转，归正。求主给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明白您的心意。明白您在这个幕后时代的作为，主啊，愿主您借着您真理的道来复兴我们，来改变我们，来翻转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愿把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阿巴父，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